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在继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发表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后，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运作主管法内尔上校也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中国问题上坚持目前采取的对抗路线。公开信认为，美国过去四十年奉行的与中国接触的开放政策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美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对抗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呢？在今天的时事大谈节目里，我们要与公开信的撰写人法内尔上校就这些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法内尔上校目前是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政府研究员，他在瑞士通过视频参加今天的节目，他说的是英语，您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法内尔上校参加今天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们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法内尔上校，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节目。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me.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您7月18号发表的这封公开信，显然是对第一封公开信的一个回应。那么当时就有100多人签名。那么这封信是否获得了您希望得到的这个预期效果？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人对您的这封公开信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Yes, so.
是的。我们得到的反响很强烈，有130多个人签名联署，就是当时我们刚写完的时候，现在呢已经累积了将近有300个签名，而且呢签名的人代表的背景很多，有退役的美国的军官，也有情报部门的人员，也有美国政府的前任官员，还有来自于非盈利部门的一些代表，因为有学术界的人士，还有作家、记者，以及舆论领袖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士。现在口译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们现在这个声音有点问题，我们的翻译可以听到这个嘉宾的讲了声音讲话吗？
断断续续，非常断断续续，尤其最后的半句几乎没有。
嗯，好，那我们继续这个问这个法内尔上校好了，就是法内尔上校，在您发表的这个公开信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所谓的公开信，在这个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冷战的零和思维，百般诋毁抹黑中国内外的政策，极力的挑动中美对抗冲突。那么耿爽还说，这封信既代表不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更左右不了中美关系的前进的方向，注定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我们也看到《环球时报》7月23号也发表了美国对华杂牌军少了不止一根筋的社评。那么这个社评说，写这封信的人是一群沉迷极端地缘政治游戏的狂人，那么他们要做的就是阻止中美为避免战略冲突而缓和矛盾的任何努力，彻底的坐实中美的战略对抗。那么新华社、人民日报也针对您的这封信发表了文章。那么您对于您这封信在中国所得到的这种所谓的高规格的待遇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的翻译可以听到我们的嘉宾的话吗？这个导播，我们为什么听不到任何声音呢？马上回来哈。那由于这个，因为翻译还这个远程的这个视频连线，我们现在技术上有些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 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对参议员们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把官员和私营实体部门人事分散在美国各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收集其他信息送回中国。
We have, as we speak,
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约1000多起调查，涉及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企图。无论是经济间谍活动还是反扩散，这些调查几乎都指向了中国。
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正试图渗透到美国所有行业，从初创企业和高科技公司，一直到航天、航空、农业和学术界。
We had, you know, a case in Kansas.
不久前，我们在堪萨斯州遇到了一起案件，他们试图窃取正在开发的高度专利的水稻种子。你知道，美国的农业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在那个领域动了不少手脚。
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中国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从网络入侵到内部人员腐败，再到外国投资等不违法但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事情。他说，用于收集情报的多种多样的工具需要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拦截他们。中国指责美国以间谍活动为借口压制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美国的一些人和机构抱着遏制打压中国发展的零和思维和险恶目的，罗织从事间谍活动等荒谬的借口。
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坚持说，联邦调查局并不指责全体中国人或华裔美国人。至于俄罗斯，他说，尽管美国通过制裁等措施试图阻止俄罗斯干预，但莫斯科仍然有意影响美国的选举。莫斯科否认有任何干预的企图。美国越来越多的审查应用程序开发者处理个人数据的安全性问题。美国官员警告美国人不要使用俄罗斯制造的颇为流行的应用程序 FaceApp， 并向一家中国游戏公司施压，要求将其美国开发的同性恋约会应用程序 Grind 卖掉，因为该游戏公司对这款应用程序的所有权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我们现在再次接通了法内尔上校的这个视频哈，我想再请法内尔上校回复一下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说您如何回应中国官方对您提出的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种种的批评，对您这封公开信的批评。
我不感到吃惊，他们批评我，因为呢，他们不习惯有听到美国人呢这么直截了当的跟他们讲他们的不良的行径。那我注意到有一篇社论吧，可能是环球时报上面的一篇评论，是7月23日写的。那篇文章当中，他把我们说叫做是想要重新恢复冷战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狂热分子啊，说我们呢是完全误读了中国啊，没有能就是而且对世界误判。那我觉得这些话呢其实是不对的，因为签署我们的这封信的这些他们的人呢代表的是有很广泛的背景的人，他们呢都跟中国呢有打交道，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呢我现在呢声明，这封信以及签署的人士都是非常尊敬敬仰中国人民的。我们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恶意，我们知道中国人民也和世界上其他人民一样，他们想要的是和平和和谐。那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呢，他们想要的呢是以他们来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通过他们的强集权的以及暴政的这样的一个政权。那所以呢，我当然 不同意他们对我的指责，这只是对我们证明了他们呢现在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呢他们在大概近四十年来美国的两党的政府官员啊一直呢是采取绥靖政策啊，想要讨好中国，要通过跟他们进行接触的这样的一种政策。那么这个在过去的本届政府的两年的执政期间呢没有这么做，我觉得他们呢有勇气能够跟过去的已经失败的这个路线呢来告别，所以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嗯，好的。就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您的这份公开信的签署人其实背景是非常的这个广泛哈，就是有各种具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签了名，而第一封信的那个签名人呢主要是这个前政府官员和一些这个研究机构和智库的这个亚洲问题专家哈。那在您看来，就这两封信所表达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同是否是因为他们这些签名人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
我觉得第一封信我倒不是想要说那些签名人的坏话，那他们以前呢被认为叫做是中国通，他们呢就是在不同的美国政府里面呢都进进出出做过官员呢，大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有人把他们叫做基辛格学派的人士，那么他们说你不要去惹怒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共产党，你要是让他们不满意的话呢，那你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中国中美之间就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外交关系啊。那么他们呢说要通过接触，然后让中国呢融入国际秩序，通过世贸啊在经贸上面呢容纳他们，那么说因为现在全球化了之后呢，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人，然后呢不会跟我们冲突了。现在呢这个做法已经有四十年了，我们就看到从结果上就看到这个做法是失败了，那所以本届政府说这样呢是没有用的，你就好像拿头去撞墙一样，同样的做法一而再再三的重复，所以呢就应该要放弃。有人跟我说他研究了过去的做法，说就我们做了，那第一封信当中的人叫我们做的，我们已经采取任何想象得到的方法跟他们接触了。在根据上一届政府啊，美国的军队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我们的军演，另外呢我们也派了很多的代表团到中国去跟他们的高官来接触，一年可能超过400多个人次吧。那么而且呢每一年里面呢每天都跟他们接触，往往呢中国到美国来访问我们的军事基地啊的其他的设施还是我们出的钱，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壮了他们的胆子，有的时候可以说他们通过我们的行动觉得我们是在向他们叩头吧，就是说是向他们就妥协，所以呢反过来反而让他们的变得越来越狂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类型的三十年的政策奉行之后并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带来我们期待所要看到的那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做法。
就是您在公开信中就是旗帜鲜明的表示，就是说应该坚持目前这样的一种对抗的路线哈。实际上您在信中也对特朗普总统说，你采取了广泛而连贯的强有力的另一种政策战略来对抗中国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的这种攻势哈，这令我们感到鼓舞。但是我们也看到第一封公开信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目前对中国的处理手法在根本上是适得其反的。那么这封公开信的执笔人之一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在一个杂志上撰文说，即使是在冷战最激烈矛盾一触即发的时期，苏联也没有受到美国政府如此愚蠢的近乎幼稚的敌意对待。那么我们也听到一些人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其实并没有一个连贯的对华政策，在他们看来其实他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交易式的，而且只是主要集中在经济和贸易的领域。您对于这些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对华的政策的批评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我不接受他们这种批评的基础。我在美国的海军服役了接近三十年，因为我记得 在这几十年当中呢，有好几次美国政府内部的很多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布什、小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还有老布什政府，批评他们呢没有一个清晰的连贯的对华政策，就说在美国政府内部哈。那现在呢，我们有特朗普政府，那么他们已经在过去的两年半里面也出具了好几个关键的文件，一个呢是国家安全战略里头明确的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国家，那然后同一年里面呢又有一个国防的战略也出台，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行径啊，让我们美国有哪些关切啊，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呢是想要破坏干扰国际秩序，那么我记得在去年的十二月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有一篇文件呢也讲到了中国现在在扩大它在全球的一些影响，那么然后呢今年呢在国防部呢又出具了印太的一个战略的报告，里面讲到了在这个地区的一些战略，那么这份文件以及之前的文件呢都是以一种有协调一致的方式来撰写的，那所以呢说任何人指责本届政府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规划的话呢，我觉得是不对的，尤其是考虑到以前的几届政府呢没有这样的有协调一致的这种努力，没有这样的一种思考的延续性，那这是在几年的时间段里头，那所以也许你说这只是空话而已啊，可是你要再看一看另外一面，那就是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实际的行动哈，就是在特朗普政府里头，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整个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中国和原我往往呢把它叫做全面的这国家的政策，那这里呢，特朗普政府其实也是动员了全政府的这个方方面面来应对中国在国际的舞台上的各种做法。我们也意识到了在关税啊、在贸易啊、在经贸方面的情况。另外，我们也意识到在军事领域，美国可能也没有可以说是落实他跟以前的条约的伙伴之间的一些义务。那到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东亚呢已经有更采取更一些积极的作为，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采取了更多的根据在蓬佩奥国务卿啊，还有波尔顿我们的国安助理啊，还有美国现在的这国安的团队啊，以及国务院的一些新的官员，他们现在呢都希望能够团结一些盟友，让我们呢能够肩并肩的告诉中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现在的一些行为。那所以呢，我们讲到的就是全面的这种做法，也许目前呢还没有完全的巩固，但是其实呢比我们的这个批评者所讲的那要多得多，这也是都是在这个信中可能都反映出来了。
嗯，是的，我们知道您主张美国对中国采取对抗的一个路线，那么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就是第一封公开信的撰写人和签署人也认为中国的确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构成了挑战，那么美国需要对此做出坚定和有效的回应，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生存性的威胁。那么在您看来，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吗？应该将它视为敌人来对待吗？那么另外我们知道您在军方刚有长达30年的这种服役的经历，那么在军事方面，中国对美国究竟构成了多大的一个威胁？
我呢服役了29年哈。那么第一封公开信里头呢，的确呢是有矛盾呢，他一方面说中国的军事很强大，对这个地区有威胁，可反过来呢他又说不是这个生存的威胁。那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共产党根据他的定义，他其实呢就是一个生存的威胁，原因有两个，一个呢他们声明的目标 那么习近平呢写了两本书，在过去几年里头啊，就是从2013年他做这个国家主席以来呢，就讲到习近平思想啊，有中国特色的在新时代的中国有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啊，他讲到有一个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还有中国梦啊等等啊，所有这些，同时呢又讲到双赢啦、和平发展。那可是看到他的行为。比如说他们在建在南海建军事基地，那么其中有三个呢是像珍珠港这么的大，所以中国在过去的5年里面在南海已经造了三个珍珠港。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对台湾的有很多的威胁啊，有增加更多的轰炸机啊，以及战斗机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军事行动的威胁。那么还有在这个在钓鱼台钓鱼岛的这些行动啊，这是针对日本的，或者是在印度的边界的一些行动，还有呢，最过去的几周里面，我们看到在香港也看到的这些做法。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切，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中国的政权呢，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政权，要控制新的国际秩序。比如说带路“一带一路”的计划呢，事实上可以说是要挟那些小国家，可以是通过这个债务来这个套住他们，要让他们呢来签，比如说是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租约啊，就在他们的港口等等。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想要跟中国开战，没有人想要打战，没有想打仗，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政权呢，来关押他们的，把自己的这个人民啊投入监狱，就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那么我是美国人呢，我是相信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里面呢讲到普天下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追求这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有这个追求幸福的这个权利等等，这一切呢是与生俱来的，是给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不是给任何一个政党的，而且呢这也是不能够剥夺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政府有一些政党可能是想要剥夺民众的这些自由，那么有往往呢，那么这个民众呢要么是变成被奴役，要么呢站起来抗争。所以我们通过这封信，通过签署这些信，我们是想要鼓励本届政府啊，不要受过去的30-40年的那些已经失败的这些所谓中国通的这些建议拖累。我们希望他们要跟中国对抗，然后呢要团结其他的邻国，也一起要站起来跟中国说，你不应该做这些事情，这些呢对你和对别人都没有好处。
好的，这个法内尔上将，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您并不希望就是美中两国兵戎相见，但是您的确认为中国目前对美国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啊。我们看到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伯格斯滕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美国目前有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即中国是美国的敌人。那么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是公开表达他们的立场，就是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看来，就是说如果美中两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这将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您看来，您是否主张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呢？那么这种对抗乃至展开新的冷战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那首先，我不喜欢“新冷战”这个说法，因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跟以前美国跟苏联的关系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用像“冷战”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只是想要贴标签呢，把那些把现在的一些学术的一些学术上有思考的人呢，把他们贴上标签，说他们是冷战主义者。所以我不喜欢这个标签，不喜欢这个定义。那么很明显，美中之间它之间的现在经济的互动呢，也比以前美国跟苏联的要多得多，所以呢这是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不能用同样的标签。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一个解读啊。比如说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国际仲裁庭对于中国的南海的九段线的裁定，这一个法庭呢，仲裁法庭呢，当然是代表像联合国一样的来裁定这种海事的一些争端。那么中国呢是完全无视这一个裁定。最近他们的国防白皮书啊，就是一天之前出具的白皮书，告诉世界说，我们还是相信说南海是属于中国的，还有钓鱼岛啊都是属于中国的。所以呢，他们不但是无视了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定，声称这是他们的领海，而且呢，他们说有权用武力来占领。所以这样的一种口气呢，是不能够让国际社会接受的。那因为对于海洋争端的这些解决方法呢，在国际上是有共识的。中国呢一直是呢跟他唱反调。那么现在在美国政府在贸易谈判当中也谈到一些问题。几天之前美国联调局的雷局长也讲到了，有1000多个案例，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偷盗。这个呢是就是中国在美国来进行知识产权盗窃的案子，是联邦调查局现在在这个调查的。另外2018年在南海中国的海军有一个兰州号的一个驱逐舰突然对于美国的我们的一个驱逐舰来跟他呢接触得很近啊。那么他这样的兰州号的这样的一种莽撞的行径呢，是很有可能会带来战争的，在南海。所以呢，这样的行径我们是不能够容忍的。这证明了中国现在的行径呢没有符合国际的常规，他们没有这样的意图要遵守国际的规则。
好，我们现在收到了很多这个网友对这个今天讨论话题的一个评论，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叫 Christ 黄的网友说，中共对内煽动民族情绪，对外进行战狼外交，有纳粹化的倾向，美国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以免养虎为患。另外一个网友说，民主和独裁，文明和愚昧，人权和强权，这些都是美中关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中共70年洗脑，使中国成为一个以声音说话、一个方向思考、民粹主义高涨的纳粹德国式的国家。美国政府40年的绥靖政策壮大了中国的国力、财力、军力，强大的中国已经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原动力，世界正在再现二战前的危机。还有一个，但是呢，也有持不同意见的。那么有一个网友说，叫何燕的网友说，美国打击日本、打击苏联，用同样的手段来打压中国，没想到的是，东方睡狮已经醒了，打不过了，就成天抹黑中国。还有一个叫萨帕印卡的网友说，其实贸易战跟意识形态什么的，跟中共独不独裁啥的都没有关系。贸易战其实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使中国是民主国家，只要国家实力有可能取代美国，美国都必然的遏制。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较量，而是利益的较量，利益永远高于意识形态。好，我们继续来这个请教法内尔上校。我们看到您在信中写到，就是我们欢迎你对抗习近平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以及有选择性的把美国经济与中国削弱它的这种阴险的努力进行脱钩。那您主张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吗？我们看到第一封公开信也表示，就是说把中国与全球经济脱钩将会损害美国的国际角色与声誉，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利益。我们看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也认为，就是鼓噪中美经济脱钩是开历史的倒车。您如何回应这种说法？
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呢有很多的不同的疑问、提问呢，还有一些观察。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讲到脱钩，我觉得我们的信并不是说呢完全不接触、完全跟中国不合作。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误解了我们的信。我们从来没有说要完全的切断 跟中国的合作或者联系啊或接触啊，其实有很多有共同的利益的领域啊，比如说疾病的控制啊、保护环境啊，还有保护海上安全啊。另外呢，还有在不受干扰的这个海上航行上面呢，我们也有共同的利益。刚才我讲到中国呢想要控制这个南海，还有它周围呢有四个有核的国家，其中有两个呢，至少两个是不稳定的，而美国呢，我们这边周遭呢并没有就说是核的威胁啊，在那，所以呢，我们觉得很自然呢，中国应该是有兴趣呢，比美国有更大的兴趣，想要实现这个核不扩散。可是中国共产党呢，总是想要短期的利益啊，追求短期的利益，比如说是像从伊朗那里购买石油。那我们认为，我觉得其实跟中国呢还是可以合作的，可是如果把它呢看作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呢，是很发誓疯了，因为现在很明显中国的行为呢是想要破坏国际秩序，而且呢想要取代美国，或者说是损害美国的利益。所以呢，我们当然可以跟中国社会讲，我们是想要跟中国合作的，可是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呢很困难，因为他们采取的这些是对我们不利的一些行动，而且呢他们既有公开的，也有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不公开的啊，也许公众看不到。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讲到了他们对美国的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我们也听过。
樊德上校，我们知道，其实您刚才提到，您一直就是在这个美国海军体系从事情报分析，主管情报方面的这个运作哈，有很长的时间，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就说可以说非常相当的了解中国在情报方面的一些运作。我想就是我们也知道，看到在美国，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美国情报局局长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中国在海外这种施加影响力的这个运动哈，就是这种努力是非常的这个力度是非常的大的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星期一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反华情绪蔓延，新一轮的红色恐慌侵袭华盛顿的文章。这个文章就是说，从白宫到国会，再到这个联邦机构，对中国的恐惧在政府中蔓延。他们无疑将北京的崛起视为对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21世纪的决定性的挑战。我不知道您同意这样的一种描述吗？就是您以您的背景哈进行情报的分析这方面，您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也许我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有很明确的很清晰的证据展示中国的统战部吧。那么这个统战部呢，他们在积极的在各个国家包括美国有很多的工作，他想要来推动中共产党的利益来渗入各个不同的组织。我们有好几个议题啊，比如说是在各个大学里面的孔子学院，那我们现在看到全美很多的大学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领域呢，他们可以说呢，我们不想要孔子学院了，因为我们害怕，就害怕他们其实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部分啊，进入了美国和其他地方。那么今年在新西兰也有篇文章讲到了一些新西兰的大学如果想要建立孔子学院的话呢，它的合约当中的一些条件。那么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他们呢跟中国共产党呢是有密切联系的。那您刚才讲到有一个问题里面好像讲到有一个新的红色恐慌哈在美国发生，那我呢是再次的，我也拒绝接受这样的一个标签哈，因为美国没有，今天没有红色恐慌。你要是看美国大部分的新闻，国内的新闻的话，你根本不会听到很多关于诋毁中国的这些东西，至少很少吧。那我的见解是基于我在亚洲的经验，还有我跟在美国情报以及军事界以及外交界的跟我共事的很多人，他们其实也都是非常的喜欢中国人民，对中国也很友好，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呢想要 控制世界，然后希望让所有人呢都能够接受像他们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他们把它呢，由这也是一个，就以前也是个标签，我不想用标签了。总之呢，就是说是一个一个混乱的世界吧。那中国在新疆建立了一个所谓社会征信的制度啊，然后呢有摄像头啊，以及在社交媒体呢来各个方面都密切的监视人民的行动啊，一举一动。那这个呢是非常这个跟我们美国所讲的人权的自由是完全是违背的，不光是美国了，全世界都是这样。
好的，就是
那可以说，可以说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在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都是不符合的。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必须要成为民主国家，但是呢，至少不应该是有一个这种独裁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告诉每一个人，像对大家指手画脚。那我们关注这个，说他对这个关注就说作是红色恐慌的话呢，这个是过分夸大，我觉得我们不值得去讲去回应他。
好的，那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叫大唐贞观的网友说，中国通过政治黑金来贿赂个别美国人士，让这些跟中共有利益关系的人为中共发声，来迷惑美国人民。现在华盛顿到处都活跃着中共的说客和特工，他们企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另外一个叫公禅觉的网友说，只要美国奉行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体系，就天然的是一切独裁专制政权的敌人。美国智库及朝野上下对中共的认识和政策都源于亨廷顿的理论假设和左派势力的绥靖，终于用美元塑造了一个美国的敌人。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西方终于还是不能认清共产暴政的本质。现在付出的代价只是刚刚开始。贸易战之初，美国处于战略优势地位，但是阿根廷峰会后的让步使事态开始逆转。那么特朗普失去了八个月最宝贵的时间，理论上说特朗普的贸易战或许已经输了。由于这位网友提到了这个亨廷顿的这个理论假设哈，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文明的冲突。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政策规划这个主任斯金纳日前也提到了，就是中国是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文明。那么目前美中的较量呢，是一个他在暗示实际上是一种文明之间的较量。像我想请教法律上您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也不接受这个说法，说有修昔底德的陷阱啊，或者是文明的冲突啊等等。我是美国人，我再说一遍，我相信普天下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对于生命啊、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这样的权利，这是与生俱来的这样的权利，不应该被别人来控制。这个不是文明的冲突，这只是人类所面对的现实。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那可能是有一些冲突啊，有些对抗啊，就像我们看到的，但这跟这个民族啊，跟这文明的冲突没关系啊。我不接受那个说法，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好的。我们看到还有网友，就是一个叫陈刚的网友说，像法内尔先生致敬，庆幸美国鹰派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其实中共一直把美国视为敌人，但是特朗普总统的对华政策似乎是更注重华尔街、跨国大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因为这也关系到他明年能否连任。不知道法内尔先生等美国鹰派今后打算采取怎样的具体行动来说服特朗普总统影响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我想请这个法内尔上校对刚才这个网友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好吗？
好，首先呢，我也感谢您刚才念的评论。那么其实说我们鹰派这种的标签呢，算了，我也不是说真的鹰派，我不想打战。我们签这封信的人呢，都不是想要打仗，是想要避免战争。我们想要吓阻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呢朝现在这个可能会打仗的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想要做的 在我们过去的美国的243年的这个历史里面呢，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要对抗那些有破坏性的政府。那我相信特朗普政府呢，在未来也会继续来在全球来挑战中国，就在那些领域，比如说是他们是要扩大政府，不管是通过外交，或者是通过信息，或者是在军事，或者在经济的领域啊。我们会应该看到美国的政府啊，就是本届政府吧，不会无所事事啊，就是让中国呢为所欲为。那么就是说，就在如果有人问我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有些人呢，其实我们这边的人已经几十年，过去几十年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发生。结果呢，我们被告知说，哦，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都不懂啊，你就闭嘴吧，就坐在那儿，因为呢，你并不能够得到所谓的真正的事实啊，或真相啊等等。我听到目前的一些中国通呢，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事实上，我所来自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是从二战开始呢，美国就建立的一些美国海军的情报人员呢，我们呢就是我们的信息是来自所有的来源的，我们对所有的信息呢都独立的也结合整体的来进行分析。我们并不是说哪些事实真相呢可能是有权威的，哪些是没有权威的。其实你要靠这样来做情报呢是很幼稚的。那其实呢，也美国政府在过去30年之所以失败，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带来的威胁。那我知道有些人呢，可能呢是原来呢对在几十年来呢一直在警告中国的危险，那么他们有些人也是签了7月18日的这封信的，那他们呢就是说现在呢已经到是时候了，要意识到中国的威胁。那么讲到您的问题啊，就是智库，其实这个问题就在这儿，有那么几个智库啊，还有美国的其他的一些组织，我在这里呢就不点名了，也许未来我可能会点名啊，至少目前我还不想点名。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谁，这些人呢正是给以前的政府啊，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的时候，给他们建议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接触啊，为什么要有宽松的政策。那么这些智库现在呢，本届政府在仔细的审视啊，看他们是不是在拿了这些纳税人的钱，来推动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些谈话的口径啊，是不是在替中国说话？那他现在本届政府还没开始做这件事，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拿着纳税人的钱来替中国说话，这是不可接受的。那过去对于苏联我们不接受这种做法，为什么能够接受现在中国共产党呢？同样的，在商业界也是这样，有很多的企业国际的一些企业界的一些组织、商会等等。那他们呢？现你比如说是美国的公司，现在在中国呢，开厂，现在回到美国来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话，这是不可接受的。
好，就是法内尔上校，您刚才在讨论中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全球的野心的问题。那么，在中国是否要称霸全球这个问题上，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去请您，您真的认为就是说北京是有这种意图，就是要取代华盛顿成为这个全球霸主吗？这种担忧是不是有被夸大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我觉得中国已经说了，他们在2049年要成为下一个最大的全球的大国，这个是他们说的，习近平也说了，而且是白纸黑字。当然，可能这个字不是这个一一对应的这个字眼，但这个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比如说在2周之前，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做了一个实战的军演，这是在德国的土地上，是和德国的军队一起合作联合的军演。我感到很震惊，看到中国的军队实战的军演呢，他讲的是医疗的演习，而且呢，但是是在德国的土地上 进行的，而同时在新疆有300万的中国的公民在集中营里头，而他们在德国的演习的地方呢，原来就是有集中营的。我们可以看中国的海军呢，在地中海、在波罗的海的军事行动。那么在吉布提也有中国的海军基地。中国海军的现在全球在扩展，他们在大西洋、在印度洋、在南太平洋很遥远的海域，以及在北冰洋、在南极等等都有。那么他们现在呢，他们可以否认说他们有全球的扩张，但是呢，和10年前相比的话，中国现在的确是在全球都有啊。如果在像10年、20年、未来的30年再展望的话呢，可以看到，当然中国是想要成为全球的霸主的。嗯，
我们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哈，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法内尔上校，就是，您支持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总统目前采取这样对华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对于特朗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有看法的哈，因为我们看到在很多场合他对习近平都是褒奖有加，把他视为好朋友。那么最近在香港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习近平在处理香港民众这个示威的问题上做得很负责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他是美国的总统嘛，他归根到底是他说了算，他在控制他自己的字眼和措辞呢是很精准的，目的是要和习近平保持一种关系，目的是要让他呢能够回转，能够来以坦诚态度来谈判。但我可以告诉你，在特朗普总统下面呢，有副总统、有国安顾问、有国务卿，他们呢是毫不含糊的，都是谴责了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行径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地方吧。所以我可以说，特朗普总统所展示的是极大的控制能力啊，就是他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的时候啊，他不希望跟他呢撕破脸皮啊，跟习近平。但是呢，他通过和他政府那边其他的一些部门，希望能够实现改变。那你可以谴责我、骂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其他的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哪一个能够比得上本届政府的。那你可以批评他说他的这个字眼用的不对，但事实上他的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起其他任何的美国政府呢都来得有力度，这个呢是很令人鼓舞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呢要跟中国共产党和他的政府政权呢采取对抗。我觉得
好的，在法内尔上校发表这封公开信之后呢，应我的要求，这个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的这个撰写人之一，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对法内尔的公开信做出了一个回应。他在声明中说，这两封信的语气和内容是不同的。早先的一封信呢，中国不是敌人，专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迅速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有效性和潜在后果的问题。那么相比之下，法内尔的这封信撇开外交，而是主张采取对中国进行对抗的手法，它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政策没有得到文件证实的和负面的声称，其中一些说法是可以得到支持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常有系统的压制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有些声称是意识形态的，那么有些断言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有些是歪曲和错误的。他说法内尔的信没有评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做出回应的优劣，也没有考虑与中国进行对抗将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并使这些利益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保持一致。通过强调对抗中国，他对通过巧妙的外交产生更好结果没有提供什么空间。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公开信的撰稿人、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信息运作主管、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政府研究员法内尔上校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里，主持人宁馨要与嘉宾讨论高调肯定李鹏永垂不朽，习近平发出了什么信号？欢迎到时收听收看，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